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大家心中都充满了喜乐，能够回到神的殿中，通过圣灵与父神有面对面的相交。我们能够在这里瞻仰神的荣美，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跟感恩。我们敬拜赞美，因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经历了神仍然掌权。我们能够感恩，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以至于整个教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蒙受了神的保守和他的祝福。愿神喜悦我们今天在这里信心的敬拜，与我们同在，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坚固我们每一位，同时也使用我们每一位。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宇宙中谁有谁是为了他人的福祉，劳碌的摆上自己，日夜做工，是谁？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的是，在这个宇宙中，神所看为最为宝贵的是什么？哎，对不起，这个不听我指挥。对不起啊。好，我们再来试试看。有了，哎，太好。第一个问题，在宇宙中是谁为了他人的福祉日夜做工？我想大家会同意，就是独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那么我再问，在宇宙中神所看为最宝贵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也会同意，就是那些有了基督复活生命在他们里面的所有的圣徒。而当我们思考圣灵为什么会如此劳碌，乃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他不关注他信徒是否能够活出那个基督复活的生命，以至于配得圣徒的身份。那么圣徒之所以称为圣徒，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我们看见保罗称呼各个教会的信徒为圣徒。我们似乎没有异议啊，但是如果我们来自问，我是个圣徒吗？大家好像又觉得自己有点不配，好像离那个圣洁跟敬虔还有一段距离。这个似乎就让我们看见，从信徒到门徒到圣徒是有一条道路的，有一段经历。神赐下圣徒的地位给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但是从信徒要长进到圣徒是有一段路的。这段路需要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光靠我们自己每一个个人的修行呢是不太可能，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导引跟他的助力才能够完成。我可以这样子说吗？圣灵的关系与我们越亲密，我们成圣的道路就越轻省。所以今天我想就以圣灵与圣徒为题目，就圣灵跟圣徒的关系，以及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跟大家有一些分享。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们要思想学习从上面而来的话语，我们思想圣灵跟圣徒的关系，我们思想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学习，我们学习如何借着圣灵的内住， 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成圣的能力。恳求圣灵今天早晨亲自与我们每一位说话，引导我们走那个成圣得胜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从过去的永恒里面，神他就定义要在宇宙当中创造一个好像天堂一般那样美好的世界，交给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人类来管理并且治理这个世界，彰显他的荣耀，而且能够天人合一，一同享受这样的乐园。乐园被命名为伊甸园，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事迹。可惜这个计划呢，它被魔鬼破坏，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使他们失去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灵的生命。虽然呢，他们仍然有魂与体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再跟神有灵对灵的交通，他们没有办法在地上建立那个神所期望的神国。没有灵的生命的世界，我们可以说地上是充满了罪恶。人有人虽然希望能够努力向善，但是他良心的律往往敌不过那个外面来的罪的律。我们看翻开旧约的历史，看索多玛城，索多玛全城的人找不到十个艺人。我不知道今天在旧金山我们可以找到多少个艺人。父神唯有差遣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间牺牲自己，用自己的宝血涂抹所有的罪行，使凡信而得救的呢，在父的面前都称为义，或者说都算为义。即使如此，但是如果只是空有虚名，没有生命，没有敬虔跟圣洁，人类还是处在违背神跟自相残杀当中，怎么能够完成那个建造神国的使命呢？神是爱我们爱世人的，所以他赐下独生子，把这个世人的世界就从那个旧约的时代就带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历史上有一个极大极大的转折，因为神要使人能够恢复那个有灵的生命，他要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大能能够灌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而这个巨大的工作是要由圣灵来执行的。主耶稣在从容就义的前夕，他安慰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他的门徒甚为忧愁。当他完成救赎的使命回到天上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就要来到世间，成为我们所有信徒的保惠师，圣化这个信徒成为圣徒，至终呢完成那个大使命，战胜魔鬼一切的挑战，建立新的世界。世界时间的巨轮不断往前行，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911，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天灾和人祸， COVID-19 仍然在肆虐当中。我们看见火灾，加州的 Dixie Fire 马上就要变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希腊全国陷于火灾当中，27个国家集体联合要来拯救那里的居民。 我们看火灾，水灾，上个月在美国中西部的水灾，在中国郑州的水灾，我们看风灾，加勒比海的风灾，各地的风灾，我们看旱灾，北加州缺水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再看地震，昨天才有大的地震，我们再看社会的暴乱，种族的冲突，政治的斗争等等，面对这样一个动荡的局势，我们相信一点，那个最后的日子将会来到，基督徒有责任加强我们的努力，接受圣灵的指引，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那个使命。神他是自由拥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相对而言呢，时间是有限的，它就是介乎那个世界以先的那个永恒跟将来新世界的永恒之间，是从永远到永远，或者说是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里面，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神就要设定他复兴的大计划，并且推展他的工作。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了创造，包括了启示，包括了救赎，包括了护理。那我们也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永远是在一起同工的，但是他们个人有个人负责的重点。在有人的七千八千年的时光当中，我们把世人的世界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的时段就是旧约的年代，第二个时段是耶稣基督在世的年代，第三段就是新约的时代。在人类旧约的时代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圣父主理创造跟启示。在耶稣基督在世的年代，当然是由耶稣来主理这个救赎的大功，那么在新约的时代是由圣灵来主理护理。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段，包括旧约时代跟耶稣在世的时代，还有现在我们所处的新约时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圣灵有工作，但是圣灵全方位的工作是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才开始的。从耶稣的时代转变到新约的时代，有三件大事，我在这边给大家简述一下。第一个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为着门徒向父神恳求圣灵的降临。第二件事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第三，带着圣灵的能力，第一代的门徒呢，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我们先看第一个大事，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为门徒向父神求圣灵。他为了自己将要离去，他安慰他的门徒，叫他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他已经要求父神在他自己离开以后另外要赐给门徒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与他们永远同在。这位保惠师要内住在信徒的心中，把真理教导他们，并且带来安慰、鼓励、保守，还有更重要的是能够顺服神过成圣得圣生命的那个动力。主耶稣甚至告诉门徒，因着保惠师的参与，门徒将要做比耶稣所做更大的事。这是记载在这个新约约翰福音14章第12节。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个五旬节，圣灵果然降临。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多待了40天，他把自己显现给信徒跟门徒，并且装备他们能够传讲神国的道。但是在他升天之前，他嘱咐这些门徒信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应当等候圣灵的降临和浇灌。果然在他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当门徒都聚集在马可楼聚会的时候，圣灵降临和浇灌了。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怎么说呢？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就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是的，从那一天开始，圣灵代表圣父跟圣子就背起这个保惠师的责任，他要与每一位使徒、每一位门徒、每一位信徒同在，他要在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轨迹上造就信徒，一代又一代去传扬福音，传承这个真理，借着教会呢与神同工，建立天国的根基，一直等到新天新地的来临。第三件大事是带着圣灵的能力，第一代的信徒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往地极做见证，传扬神国的福音。在30-40年有限的时间，他们果真把福音传到当时所认为的地极。我们看这个图片，只是代表保罗4次旅行宣道所涵盖的地方。实际上如果你看罗马书15章，那里记载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所说的，他说等我把手边的事情做完以后，我就要前往士班牙去宣道，再要经过罗马跟教会各位弟兄姊妹相见。你知道当时的士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圣经上也记载门徒他们曾经想要去往高卢地方传福音，高卢是今天的法国。法国跟西班牙面对大西洋，在那时候的人看起来就是当时的地级，他们能够做到这样子是因为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这一个感动使徒彼得在一次布道当中使3000个人归主的圣灵，今天仍然做工。他一代又一代，他要造就许多属主的信徒来传承这个大使命，一直等到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圣灵在这件事情上是担负很大的责任，要帮助那些承担使命的基督徒或者信徒有能力来完成使命。的确，当我们翻开教会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代每一代都有一群基督精兵，他们是立志要得到全被救恩的信徒，他们是向往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胜蒙赏的上行的信徒，他们是不但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而且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之主，愿意跟随他到底的门徒。他们也是追求圣洁敬虔度力的圣徒。因此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那些追求真理的人使他们成为信徒，再从信徒 长进到门徒，从门徒长进到圣徒，这就是圣徒圣灵与圣徒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在圣徒身上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归于五类。第一个是圣灵引人归主，第二个圣灵成为信徒所有信徒的保惠师，第三圣灵把成圣得圣的能力带给信徒，第四个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圣信徒的身上结出他的果子，第五个圣灵要赐下恩赐，让我们能够服侍神，彼此服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圣灵引人归主。一个罪人他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得以称义，无一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信徒都需要圣灵先打开我们的心门，柔软那个比石头还要硬的心，预备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我想用教会办理布道会做例子，教会在每一次布道会之前就会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先为我们未信的亲友祷告。祷告什么呢？祈求圣灵就近他们的心门，然后在这个布道会会前跟会中不断为讲员跟讲员的信息祷告，恳求什么？恳求圣灵把信息从上浇灌下来，并且在布道会当中看守，做看守保护的工作，抵挡邪灵的势力，要破坏这个布道会的势力。然后最后在布道会进行呼召的时候，再度恳求圣灵做工，使亲友们心中的感动成为他们对于呼召的回应。所以圣灵在圣徒身上做工，第一个其实是引人归主，那第二个呢是圣灵成为所有信徒的保惠师。圣灵在信徒身上可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那个真理赐下，并且把启示、安慰、鼓励、匡正、护理带给门徒，所以称圣灵称他自己为保惠师。主耶稣在受难之前连续四次他告诉门徒，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那个真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圣灵出现其实是相当柔软，圣灵好像风一样无所不在，抚摸那些伤痛的心灵，但是又如火一般降在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烧尽一切的不义，像水流一样进入人的内心，满足那个饥渴的灵。其实我们本来不知道应该如何祷告的，都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把属神的爱跟平安跟喜乐带给我们，也按照神的旨意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每一个做代求的工作。那圣灵在圣徒身上第三个工作呢，是把成圣得圣的能力带给信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许多信徒他们都接受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他得到能够得到那个成为或者活出那个真理的能力。 圣灵他不但愿意每一个信徒都认可他，认为他是保惠师，赐下真理，而且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圣灵也愿意赐下那个活出真理、成圣得圣的那个能力。弟兄姐妹，赐下真理是圣灵对信徒的单向的努力，对不对？圣灵，我愿意把这个真理赐给你们，但是信徒得到活出真理的能力是需要双方两方面一同努力的。信徒必须先有个意愿，要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有三个律，第一个律是罪的律，是撒旦跟这个世界的律；第二个律是良心的律，这是当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暗示样式造人的时候摆在人心的律，不管好人坏人，这个律都在里面的。第三个律是当你接受主耶稣，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圣灵生命的律是就内住在我们心中，成为圣灵生命的内住的律。我们如果光靠我们良心的律，没有圣灵生命的律去面对罪的律，期望能够得胜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灵生命的律，它的能力大大超过罪的律，它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律当中整个释放出来。这一个生命圣灵的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它是本于源于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大能，如今就借着圣灵的内住把这个律带进我们的人生当中。当我们被罪的律所控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死的，灵因为没有灵的生命。当我们的心被圣灵导引的时候，圣经上应许我们说是生命跟平安。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那里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我们把基督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灌注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从此以后就过一个灵导引魂的人生了。圣灵自己的匡正、责备、感动、安慰被带进我们魂生命里面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当中，所有有关真理的理论这时候都成为实际了。在我们里面复活那个耶稣基督生命的能力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如这身上就有那个复活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能力。也许我们可以如同保罗一样，在加拉太书所夸耀的，他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来看第四个，圣灵在圣徒身上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子。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凡事愿意依靠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情欲的事，过去情欲的事，越来越无法再跟与由灵所导引的生命相争了。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品格能够得到塑造，在我们身上就逐渐可以结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就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任何律法可以禁止的。一个果子九种表现， 都带着柔和谦卑，不是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岂不是都带着柔和和谦卑？这样的品格才配称为神国子民的品格。但是如同结果子一样，从撒种到施肥到成长到结实，要建造这样的品格并不是一蹴而及的事。但是这也正好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信徒成圣得胜的过程。那第五个，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就是圣灵赐下恩赐。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我们的责任除了要完成那个大使命之外，我们还有责任在地上建立属他的教会，借着圣徒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荣耀神的名，彰显他的形象，并且借着教会的生活能够彼此服侍，锻炼造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或者甚至儿女，在复活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掌权。因此神赐下恩赐给每一位信徒。恩赐是什么？恩赐是蒙着恩典所赐下的特殊的才能。那是如何赐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份，由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或者说个人的份。那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那里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是基督给的份，圣灵随己意分给大家的。既然是圣灵把恩赐分给我们，我们当然应当接受圣灵的引领，以一颗合一的心，照个人所得的那个份来侍奉神，彼此服侍。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知道吗？只有圣灵一切都知道，圣灵才能看透这一个奥秘的基督身体。奥秘的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一个时代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恩赐，安排在什么样的地位上面，发生什么样的功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圣灵知道。但是我们每一个有恩赐的人，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是部分的。但是当整个教会合起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恩赐合起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恩赐跟一个人出生而来的那种聪明才智跟能力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恩赐跟才智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只是有一个条件，恩赐应该都是用来荣耀神、服侍人、建立教会、使人得益处的。恩赐绝对不可以用来作为夸耀。我们每一个人应当用仆人的心智，以恩赐来服侍，服侍神，彼此互相扶持。圣经上说，所求于仆人的就是忠心与谦卑。我把圣经上面这个所有的谈到恩赐，新约上所有谈到的恩赐都找出来，在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这个以弗所书、彼得前书等等。那基本上这个恩赐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这个 言语的分恩赐，第二个是服事的恩赐，第三个是行异能的分恩赐。你看有很多言语的恩赐，包括讲道，包括说预言，包括教导等等。那有很多服事的恩赐，有很多有一些行异能的恩赐。我们如果把主耶稣在世时他所做的功，还有所有使徒侍奉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会发现他们最看重的恩赐其实是服事的恩赐，并不是讲道说方言的恩赐。恩赐是有分别，但是不该有大小之分。教会有一件事情我们千万要守住的，就是不要因为强调某一些恩赐，或者强调或者看重有某一些恩赐的某些弟兄，而失去教会的合一。恩赐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为重要。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他如何有恩赐，而是他能够表里一致，他能够展现出活出圣灵在他身上所结果子的那些品格。同样的，当我们把它扩大来看，一个属灵的教会不是有多少恩赐的表现，而是有多少的合一，以及在圣灵当中的公义、和平跟喜乐。前面我讲到的圣灵的果子，是基本上是为了每位信徒自己个人成圣得圣，但是圣灵的恩赐是为了一个整体的建造，大家能够配搭侍奉来达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传福音，有可能是行善，匡正社会的价值观，建立公平的社会，正义的社会啊，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华人家庭等等。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我们应该切慕有恩赐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同时时时去发掘恩赐，鼓励弟兄姐妹使用恩赐，还有我们可以恩赐是可以操练的，可以让你有进步，你应该有操练恩赐。我想讲到这里，我真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些体会，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已经重生得救的信徒身上的重要性。我们应当感谢圣灵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给每一个圣徒所做的功。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来平衡的看待这个圣灵。很多人把《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对不对？因为他们在其上这本书上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看见圣灵在使徒、门徒跟信徒身上所显出的那个能力。的确，没有圣灵的同工，初期的教会跟拓荒者就不可能把这个福音在短短三四十年传遍当时的世界。我们说来惭愧，21世纪的基督徒也不敢夸口说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到全世界。但不是每一个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看待圣灵，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8章，那里记载一个事迹，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往撒玛利亚的人中间去传道了。两个人既到了撒玛利亚，他们就为那当地的信徒祷告，要叫他们接受圣灵。当使徒按手在信徒的身上，在头上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那么当地有一个行邪术的人，他的名字叫西门，他居然也信了主，但是他呢，他的心术不正，他看见哇，使徒一按手，便有恩灵圣灵赐下，于是就拿了一大笔钱，偷偷摸摸的给使徒， 要买下这个权柄，他心想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权柄来盈利了，结果被使徒彼得强烈的斥责，要他悔改认罪。但是这个负面的事迹也提醒我们，作为圣徒千万不可以存着利用圣灵的心理。今日 Tele-Evangelists 他们往往夸张的在电视上，在夸张的运用这个恩赐是不太适合的。圣灵虽然柔软，但我们绝不可轻慢的，轻慢不得。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呢，记载另外一个事迹，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那就是在安提阿教会有巴拿巴跟保罗两位，他们跟其他的圣徒一同侍奉主，在有一次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你们去做我所造的功，我所招的功。于是全教会禁食祷告，长老们按手在他们两个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使徒们是以何等庄重敬虔的心等待圣灵的指示，去做圣灵所分配的功。通过整个教会的禁食祷告跟长老们的按手祝福，他们得到了圣灵的印证，也得到整个教会的支持，出去做工。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以一个平衡的心境来看待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以平衡的理性跟情感来与圣灵同行。今天有些信徒由于受到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在一方面，有些信徒他们非常强调的是感觉或者个人主观的经验，却忽略了神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还有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真理及他的能力，靠着自己的主观呢建立一套灵里的享受啊，进而中了，常常是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有些人特别看重那个特会里面的奋心，有些人追求方言的经验和那一种被圣灵充满戏剧化的属灵经历，他们误以为自己好像进入有特殊资格了，特殊资格的圣徒身份，甚至他们看清那些没有戏剧化经历的弟兄们，这是要非常小心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信徒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可以说相当渊博了，在理性上他们相信圣灵带来真理，甚至客观上他们愿意跟着真理而行，但是他们的生命始终没有改变，没有经历那个从得救到成圣到得胜的天路历程，没有流过喜乐的眼泪，也没有流过悲伤痛悔的眼泪。圣灵虽然在他们的思想当中，但是却被摒弃在他们的心门之外，他们所信的不过是历史跟教义，缺乏了在生命当中时间跟空间里那种自己的亲身的体验。这样的信徒，他们往往忘了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在成长成圣的过程当中，那种成长是要靠我们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不断进行改变的一种主观经历。所以何等重要，我们应当每一位都起来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以平衡的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知识来建立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如今是因着主耶稣，我们知道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要求，父神的赐下圣灵来到世间，为的是要建立你，建立我成为圣徒，建立教会以建立神国。我们是否愿意让圣灵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把他的大能灌注在我们的思想跟情感跟意志当中，进而一步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接受圣灵分派的恩赐，与他同工，彰显神的荣耀，建立教会，匡正社会，传扬福音，期待主耶稣基督再临，一同迎接新天新地。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Thank you.